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14年最新的一期大型文艺专栏节目中国大舞台，我是主持人杨昶。这个节目呢，从2012年9月2日开播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也得到了不少听众朋友的关注和厚爱。新的一年，中国大舞台团队的每位同仁会再接再厉，在每周日的19:30到22:00，一如既往的为您带来最精彩最顶级的文艺演出。那么去年开年第一期节目呢，就秉承了传承经典荟萃精品的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音乐会也就是2013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主办方和欧广联进行了很多轮的磋商，最终确认从2013年的新年开始，我们享有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广播播出权，如今呢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大舞台节目的传统了。所以今天晚上的节目，我非常荣幸的为听众朋友完整呈现以色列的指挥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执棒世界历史最悠久、素质最高超的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2014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么您在欣赏2014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时候有任何的心得，都欢迎您和我们来进行分享，通过腾讯或者是新浪的中国之声的官方微博，或者是 CNR 大写的 CNR 中国大舞台，将您的感受告诉我们，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好了，话不多说，精彩呈现。赶快要请出的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啊，真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要请出的是著名乐评人陈立老师。陈老师您好。
杨昶您好。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您还有印象，因为这个2013年的美泉宫也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这个音乐会，夏季音乐会是您和我两个人共同主持的。
对，
当时真的从您身上学到了很多。给大家介绍一下陈立老师，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是一个非常谦和但是非常渊博，尤其是对于音乐方面，跟陈老师聊音乐呢，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把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阳春白雪的东西能够说得非常的平易，让大家就觉得能够发自内心的去接触去喜爱，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陈立老师也带着这样的一种状态，带着这样的一种感觉，带领我们共同来分享这场音乐盛宴，好吗？
好。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还是先请陈立老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觉得这个2014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有什么看点？
好，2014年的这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呢，有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呢是指挥家巴伦博伊姆的这个受邀。
嗯，
那么巴伦博伊姆呢，曾经是在2009年，指挥过这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么这次呢是他的第二次，出任音乐的指挥。那么从第二个特点呢，是从2009年开始呢，每年音乐会的曲目呢，除了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之外呢，还增加一些就是作曲家的其他作曲家的作品。那么今年呢，增加了这个理查施特劳斯和法国作曲家德，刚才我说的是德国的理查施特劳斯。那么这会儿呢，一定要提。就是给大家提个醒，他虽然后面叫施特劳斯，对，但是呢，他和约翰施特劳斯家族没有一点亲缘关系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法国作曲家德里布的作品。那么一会儿在播放的时候呢，我们会为大家再细细的介绍两个人的艺术特色。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作为巴伦博伊姆呢，这位指挥家呢，他多年除了艺术上的这个成就之外，他还就是在这个为和平事业啊做了很大的世界和平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呢，这次在有一些曲目的选择上也是围绕着和平的主题来选定的。再有就是 2014也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第74届的主办
啊。听了陈丽老师这一番介绍，大家似乎对这个音乐会的概况有了一个非常大概的一个了解。那么呢，稍后我们就为大家送出整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来自爱德华施特劳斯的《美丽的 Helen》四对舞曲作品第14号。那其实这也是这个曲目第一次作为开场曲目登上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是吗？
对，这首作品呢是爱德华施特劳斯创作的。那么爱德华施特劳斯呢是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小弟弟，在家中呢是排行老三。那么这首作品呢是爱德华施特劳斯呢向他的夫人艾琳娜巴什基洛娃表达爱的一个宣言。
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海伦。Thank you. 怎么样，听到了美丽的海伦斯队舞曲作品第14号来自爱德华施特劳斯，有没有打心里开始觉得情绪为之雀跃的感觉哈？像我们的微博的互动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已经和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道音乐大餐了。北方大佬愿意和你切磋，他说每到周日晚这道精神大餐呢是必须的。而信小南说呢，在没有那么多元旦晚会之前，其实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直是我认为的阳历新年的标志啊，将来很多朋友都会把它作为是自己跨年的一个必然的一种选择。而地理公主就说了，知道今天要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了，早早就等着了，元旦那天在火车上没看到直播，今天可以补起来了，而且今天还可以由陈丽老师带着大家一同来分享有些我们可能听不到的细节，陈丽老师也不会让您错过的。
谢谢，
真的是很棒。
谢谢
这位朋友蓝旗当春问了您一个问题，说维也纳乐团这么牛的乐队，每年新年音乐会换不同的顶级的指挥，你想这样的乐队需要指挥吗？
还是需要的。因为是这样，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不同的指挥会带来不同的处理的风格
啊。那个我印象当中，在这个拉德斯基进行曲，就是在这一年2014年的音乐会当中，这个我们的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并没有指挥，而是选择了跟所有的乐手一一握手，这也是成为当时的一个高潮。所以实际上不指挥你也能听，但是呢是如果说像陈丽老师的耳朵可能能够听得出来有没有指挥有什么不一样啊。
因为在指挥不担任指挥的时候，实际上首席小提琴就起到了指挥的作用。
哦，那在这个刚才陈丽老师也是说到了，就是这里面呢有一个和平的主题，在这一届2014年的这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我们也都知道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100周年，所以说和平成为一个主题似乎也是某种必然。因此呢我们就迎来了第二首曲目，是来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和平棕榈圆舞曲，这也是一首首演的作品，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其实这两个安排啊，这个第一首一般在音乐会的时候呢，它其实没有安排一个就是华丽的圆舞曲作为开头，而是用了一首那个四对五呢，就是很欢快的先把场子给热起来，就像我们一般看开场锣鼓一样，先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当然这是一个通常的安排曲目的时候都是这么安排，但是和下一首作品，就我们将要听到的和平棕榈圆舞曲呢相结合，这里头它却有一个寓意。为什么呢？因为和平是需要有爱心的。刚才我们说到第一首美丽的海伦是约瑟夫这个施特劳斯是对向他的夫人示爱的一首作品，那么美好的，我们只要心里有美好的爱，那我相信这个世界是非常的和平的，所以有了爱才会和平。接下来就是这首和平棕榈，
从纯粹的小爱走向广博的
大爱，
一起来分享和平棕榈。 来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和平宗旅圆舞曲》，这是首演曲目，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首一次为大家送上的这样的一个曲目，是作品第207号。实际上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会通过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王志远不是小学生，他说音乐会不愧是顶级的，这种指挥与乐队的配合道出了人类对于和平的渴望啊。实际上这和和平宗旅圆舞曲，我不知道您是否听到了之前对于这个曲目的主题的介绍，但如果您真的是从这个乐章当中听出来，那您的水平真的很高超哈。哎，这个陈丽老师，咱们今天都不是，怎么讲呢，您也不是老师，我也不是学生，咱们就是作为听众，您比我多听了很多的音乐会，但是跟您探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 ear 的 eye 耳朵的眼睛，他说每一年的音乐大餐典雅欢快，但是他觉得今年这个巴伦博伊姆有点差强人意，他觉得他不适合在维也纳的圆舞曲这样的一些题材当中担任指挥，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观点？
其实这位朋友说的呢，怎么回答呢？其实个人有个人的喜好，那当然每一个指挥也有每一个指挥自己不同的风格，可以说在历史上呢，最轰动的，应该是1989年和1992年的卡洛斯·克莱伯，因为克莱伯的指挥呢又那么飘飘欲仙啊，又那么飘逸，而且呢又那么洒脱，音乐又表现得出这个那么样的一个华丽的那样的这个维也纳的一个风格。但是从巴伦博伊姆刚才从我们听到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表现上来说，那是无可厚非。可能是您对他的形象，或者说他在指挥时候的一些动作呀，或者可能就是会受一些视觉上的一些影响。但是从听觉上呢，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对施特劳斯的不同的理解。
是，
如果要是都是由一种方式来诠释呢，那么这个音乐也不可能呈现出多姿多彩，因为音乐本身呢是一个需要二度创作的，因为作曲家写完这个作品的时候只是谱面上死的音符，需要指挥家演奏家来进行二度的呈现，那么在呈现中就每个人就有每个人的不同的解释的方式。
是，而且实际上呢，这个刚才陈丽老师也介绍了巴伦博伊姆，他有一个 title 啊，就是和平使者。他做过什么事情呢？他在2001年7月份的时候打破了多年的禁忌，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以色列艺术节上指挥演出了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纳的作品。我们都知道希特勒很喜欢瓦格纳，而且尤其是犹太的音乐人很不愿意去演奏瓦格纳的作品，
对，一直是被禁止的。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曾经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举办过钢琴音乐会，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钢琴家。
对，
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犹太音乐人，他觉得我不愿意和这个阿拉伯世界来的这个音乐人同台。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弥合的，尤其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而且呢，最后他表达出什么意愿呢？是我给巴勒斯坦的孩子演奏音乐，他们也给我演奏音乐，我实现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消除了敌意。所以真的，这个和平使者的身份是完全当得起的。
所以2011年的时候呢，巴伦博伊姆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
带着这样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出色甚至可以说伟大的一个指挥家，我们来怀着一些敬意继续来分享他挥的另外一首作品。是哦，这是轮到了施特劳斯家族的父亲了哈，卡罗琳娜·加洛普，这也是首演作品，一起来分享。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大舞台，今天为听众朋友完整呈现以色列指挥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之棒，世界历史最悠久、素质最高超的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维也纳2014新年音乐会。
北京时间20:0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乒乓球是健身健体的好方式，希望更多的朋友参加到健身的行列中，塑造全面的人生。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
北京时间20:0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大舞台啊。虽然刚才我的结束语被小小的压了一下，但是至少让大家完整的听到了每一首曲目。今天为大家呈现的是由以色列指挥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2014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著名的乐评人陈丽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带着大家一同来分享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美妙乐章。那么在这里呢，还是想请陈丽老师来继续介绍一下，就是刚才的《卡罗琳娜加洛普》这首首演的作品。
这首作品呢，是一首加洛普。那么我想呢，可能很多朋友听过说圆舞曲这个名词和这个波尔卡这个名词听的比较多，但是加洛普呢，它也是一种德国舞曲的一种形式。那么它的名称的来源，加洛普呢，实际上是来源于马的奔跑。这首乐曲呢，一般的这种这个题材的乐曲呢，一般都是4/2拍子的，舞蹈动作呢，一般都是以跳跃为主。18世纪初呢，这种舞蹈形式被引进巴黎的这个上流社会。很快的就迅速的这个在欧洲风行，一般呢是用于这个方阵舞啊，所以呢它的音乐特点就是非常的热烈。
这么听完一解释吧，脑子里马上就有了画面了，方阵舞的热烈。那实际上呢，我们之前在很多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过程当中听到了很多关于圆舞曲、关于波尔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品啊。当时我还记得跟之前的那个嘉宾过来聊2013年音乐会的时候，他说到了就是说这个维也纳的这个舞曲，尤其是这个波尔卡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那就是它会空一拍。
是圆舞曲。
圆舞曲。
圆舞曲它是这样，它不是平均三拍。
那
它的第二拍的时候有一个延长带一个附点，把第三拍呢就是短促一点，第二拍长一点，所以就带有一种跃跃欲试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尤其是放慢的时候就有勾魂摄魄的那样的一种魅力。
用一个词儿，撩拨。
对，
听起来有一种撩拨感。
对，所以那么这种节奏呢，很多东西是靠乐手常年的内心感觉，这不是指挥说我画拍子就要怎么样画出来，因为它圆舞曲它是非常有时候是渐快，节奏是很自由的，所以速度是很自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所有的都完全演奏家要凭内心的一种感觉，这就是他们自己多年形成的自己的一种风格。
好像陈丽老师还有这样一种解释，就是说他因为是舞曲嘛，所以说他要为舞蹈伴奏，因此呢他延长的就是不是那么平均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给动作留下来一些余地哈。
对，
弯腰起身跳跃等等的。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试图在自己的心灵当中完成一场盛大的舞会吧。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来自约翰·施特劳斯《万众团结》，同样是圆舞曲作品，作品第443号，一起来分享。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微博平台当中，听众朋友还是继续发来自己收听音乐的感受，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中国之声在新浪和腾讯的官方微博，还有CNR中国大舞台都可以。或者说呢，今天有这么好的乐评人陈丽老师做客在我们的直播间，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他提问，他会有问必答的。狂欢艳语，他说我非常喜欢今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尤其这个万众团结圆舞曲，如歌的慢板悠扬有力量，叫人对明天充满美好的希望。实际上大家听音乐有什么样的感受，不要想专业不专业这问题，这不是我们今天节目所要去考量的，
对，
我们也不会对这个问题过于的纠结。地理公主，哎，这位朋友就是还是刚才说那个指挥不好他又发来他的观点了，他说巴伦博伊姆的钢琴演奏我听了很多，但是他指挥的作品我听的还真不多，而施特劳斯的作品呢，他总体的舞蹈性很强，所以巴伦的指挥有些被作品本身盖过了。哎，我要这么想的话，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个指挥到位的一种感觉啊，因为他尊重了这个原著所应该体现出来的东西，没有喧宾夺主，没有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过多的发挥。
我理解这位朋友的这个说法，其实怎么说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您说的就是这些感觉，其实没有错。我觉得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内心的对这个指挥家的评判和对音乐的不同理解，比如说您感觉他指挥这个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这些圆舞曲味道不够，这说明您的鉴赏水平是非常高的，这个呢，但是呢，作为维也纳爱乐乐团来请这样的一个指挥，可能既有他的社会的价值，也有他的艺术上的价值，是从这方面来考量。当然，能够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家是少之又少，
对，
是实际上挑选的这个非常的这个精挑细选出来的。那么您刚才谈到呢，他可能指挥别的作品您认为他很好，但是可能确实是指挥这首作品不能够让您感到满意，其实这都无可厚非，这个您也一定要坚信您的看法，因为音乐就是每个人自己心中有每个人的不同的评判。
哎呦，说得太好了，让我现在也对能够转变成一个资深的乐迷更加有信心了希望陈丽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对于音乐的正能量也能够作为尤其是有共鸣的您吧，作为您的对于音乐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因为标准是您的，尤其是您自己在欣赏过程当中产生的
对，它是不是能够让您感动，
这个
最重要。
好，那上半场的曲目我们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进入到了整场音乐会的下半场了。下半场的第一首曲目是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护林员序曲》。我记得当时在看这个电视直播的时候，在这个整个乐团的画面金色大厅的金碧辉煌之外，这个导播还非常贴心的插入了很多维也纳、奥地利还有那个不知道是在哪儿非常美好的一些森林啊流水的这样的一些画面哈。这个轻歌剧护林员序曲还是请陈丽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好的，约翰施特劳斯呀一生写有500多首舞曲，那么同时呢他也创作的不少的轻歌剧，一共他写了17部。那么其中流传至今也可以说是最著名的就是那部蝙蝠了。那么虽然他的轻歌剧创作很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有些脚本呢不是太出色，从而呢就影响了他的这个流传。但是虽然脚本有缺憾，但是他的音乐还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呢尽管现在有他的大部分的轻歌剧都已经不在舞台上演出了，可以说是甚至说绝迹了，就像这部这个护林员，但是呢他的序曲仍然在很多的音乐会中被广为的演奏。
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护林员序曲。
Thank you.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大舞台。今天晚上的节目，我非常荣幸地为听众朋友完整呈现以色列指挥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2014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您在欣赏2014年新年音乐会的时候有任何心得，欢迎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通过腾讯或新浪中国之声的官方微博。天天福彩之后，我们继续今晚的音乐之旅。
北京时间20:30，
天天福彩。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天天福彩。一张福利彩票凝聚一份爱心，也许还有一份惊喜。我们马上连线在北京的福利彩票开奖大厅，现场主持人即将开出今天中国福利彩票3D 的中奖号码，有请现场主持人。
彩民朋友、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4年1月5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005期的现场开奖节目，我是梁爽。今天是周日，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 3D 游戏的出球号码。上周日第356期的中奖号码是164，周一第357期的中奖号码是320，周二第358期的中奖号码是968，周三第001期的中奖号码是687，周四第002期的中奖号码是634，周五第003期的中奖号码是643，周六第004期的中奖号码是955。本周7个中奖号码中，主选6号码6个，主选3号码1个，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字是6，出现了5次。好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昨天，也就是 3D 游戏2014年第004期的中奖情况。中奖号码是955，销售总额52258512元，中出奖金33807415元，中出单选28167注，组选30966注。今天为我们进行现场公证的是来自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的公证员方爱芳和王欢。摇奖机具已经由公证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检验，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销售情况。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005期的销售总额是50874566元。好了，请问公证员，我们可以开奖了吗？
可以开始。
好的，马上为你启动摇奖机。今天的出球号码是755755，有请公证员致公证词。
经现场监督，中国福利彩票 3D 2014年第5期开奖活动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开奖机具完整，使用正常。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为755，以上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员樊爱芳、王欢，2014年1月5日，谢谢。
非常感谢现场的公证员。今天 3D 游戏的出球号码是755，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2014年第005期的中奖号码是755。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晚上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20:33，欢迎回到今天晚上的音乐盛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大舞台，我是杨昶。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以色列指挥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2014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非常高兴今天在直播间陪伴我们一同来分享这场音乐盛宴的是著名的乐评人陈丽老师。那实际上陈丽老师的 身份不只是乐评人这么单一了啊。如果您对他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去去百度一下他的一些这个等身的著作，还有一些这个制作的节目，很多很多，包括这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经您和这个白岩松老师也曾经做过一个这个音乐讲堂。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非常仔细的探讨过这方面哈，里面有一些观点真的是太让人受用了，不光是对于音乐，其实对于很多很多我们都可以从当中获取某种精神上的一些给养。那么今天请您来呢，还是来分享2014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作品第325号，也是请您给我们来先预热一下。
好，这首作品可以说是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一首这个圆舞曲了。那么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可以说无人能够达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精髓。所以呢，基本上在每一年的这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都要演奏这首乐曲。那么这首乐曲里面呢，它有这个小提琴的独奏，同时也有它奥地利的一种民间乐器弹拨乐器齐特琴的一个演奏。它非常的抒情，也非常的优美。欣赏这首乐曲呢，可以给我们带来如同进入维也纳森林，感受奥地利人文、音乐、自然、森林里带给我们的这种美感。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已经更加的进入状态了，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许在播放乐曲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再进行互动，现在呢播放乐曲的时候完全没人回，只要我们开始说话，这个东西就开始刷出来了。像这位朋友迎面的小熊，他说上个月在现场听了匈牙利交响乐团的演出，指挥家是拉斯洛科瓦士，那么交响乐的视听感觉真的非常的震撼，有感觉自己像乘坐着航行在海上的轮船，随着音乐的起伏变换，心潮呢也充满了美好和希望，时而焦急，朝霞和夕阳在眼前交替，岁月流逝如云烟，生机勃勃的绿色丛林，音乐之波澜壮阔，头脑中的景象也千变万化。那么其实刚刚听到了陈丽老师来介绍这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也同样会让您脑海当中产生一些画面，具体是什么样的画面呢？您那么好的文笔，欢迎继续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中国之声在腾讯和新浪的官方微博。好的，话不多说了，为您送出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我听到了一声 Bravo， 真的是太棒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大舞台，为大家呈现2014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是杨昶。十多分钟的乐曲不自报一下家门，怕您给忘了。今天做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是著名的乐评人陈丽老师。我看到很多朋友又开始发来互动了， Songbird 621他说太好听了，虽然没有在现场身临其境的体验，但一个人静静的从广播里听着欢快热烈的圆舞曲，陈老师对乐曲的理解和介绍，反倒更能细细品味出经典的维也纳音乐会啊！真的是这样，我也是从陈老师的这个品读当中听到了很多听不出来的东西。那么夜月照花明他说，我是为了明天英语考试调耳机突然听到了这么久违的音乐，真让我的生活一下丰富多彩起来，本来以为今年会错过，没想到意外的重逢了，尤其是和音乐重逢会更加的开心。蔷薇公主如如他说，工作一直很忙，去年在大剧院听过一次交响乐，没想到今年第一次听交响乐居然是在广播里，以后有机会常听中国之声吧。幻听五五他说，早上迷迷糊糊的听到今天晚上节目的预告，哎，晚上7:30打开收音机，果然是，哎呀，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告诉了我一位亦师友的领导，还有其他的几位朋友，和他们一起来分享这美妙的时刻。二位介绍解说对我有很好的理解和帮助，谢谢。那么另外呢，问一下有几首曲目跳过了是什么原因？对，一开始我还大言不惭的说是这个完整呈现啊。要知道央视转播维也纳2014新年音乐会是将近4个小时的篇幅，如果我给大家每一首作品全部完整的送出的话，那我和陈丽老师真的不用做任何交流了。那在这里呢，有一位朋友向陈丽老师发问，种子的快乐萌发他说，刚才您说的那个就听起来像古筝一样的那个乐器、啊、叫什么？
叫奇特琴。
奇特琴
它是奥地利的一种民间乐器，是弹拨的，虽然这个琴不是很大，就是体积很小，大概就是比我们的这个 A4 纸再长一点、
哦、
放在膝盖上弹拨的、
嗯、
但是它的穿透力非常的强。那么作为这个在这首圆舞曲里，在西洋乐队里呢，它作为一个特色乐器来演奏呢，就是增添了这个维也纳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色彩。
是，但是我真的是很担心这个琴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放送的这样的一个电瓶啊就会不足，但实际上就像陈丽老师说的，它的穿透力很强，所以即便在我的这个电瓶表上显示它是不足的状态、嗯、可是你还是能够很真切的、嗯、
对，
能够听到它非常清脆非常优美的声响。好，接下来呢为大家送出的作品呢又是首演作品了，是由小约瑟夫
赫尔
梅斯伯格心爱宝宝法兰西博尔卡，我们一起来分享。
Thank you. 新味道。黑龙江大米哪里买？中国石化一节店，一节万件无假货。
一节让生活更便捷。
未雨绸缪是对家人的一份爱，一份责任。
预防未来的风险，才可以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保险让生活更美好。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皮亚诺七星定制科学艺术家，皮亚诺橱柜衣柜，
法恩莎卫浴，意大利设计品牌，畅享完美生活。法恩莎卫浴，
皮亚诺，中国高端定制家居领导品牌，皮亚诺橱柜衣柜。
陆陆杏仁露，一罐约有32颗珍贵山杏仁，真杏仁，真滋润。
陆陆杏仁露，真有32颗哦。
孩子是全家的宝，感冒药我选择小快克，不含金刚烷胺，不含咖啡因，保护小身体，妈妈更安心。
还是草莓味的哦。
我是蒋文丽，我相信用心才能做得更好，就像我选择君乐宝，专注专业19年，
用心做出的好酸奶，我信赖它。
用心做好酸奶，君乐宝乳液。
买保险哪家专业服务又好啊？
平安人寿
APP、微信、网络、电话，多渠道服务，简单便捷，友善安心，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多贝斯，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预防和治疗糖网，请用多贝斯。
格力高效直流变频离心机，国际领先，综合能效比11.68%，省电40%，引领大型中央空调进入直流变频时代。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欧度照明，对，就是欧度照明，全国招商020-3993-5988。
恒洁超节水坐便器，国家发明专利，3.5升挑战节水极限，节水40%。冲力更强劲，中国卫浴恒洁品质。
我是贾文丽，我有另一个舞台，有柔和的灯光，动听的音效，幸福的味道。在欧派厨房，爱才是主角，有家有爱有欧派。
欧度照明，对，就是欧度照明，全国招商020-3993-5988。
三元爱丽优奶粉根据中国宝宝营养需求科学设计，以母爱为最高标准，选用新鲜安全的牛奶加工而成。
选择三元爱丽优奶粉，妈妈爱我。
我是董明珠，科技改变生活。
金鸿新一代美食冰箱 Fresh 水离子抗菌，清新美食，美食顺冷冻，新鲜更营养，不需解冻，即用即切。
金鸿美食家的冰箱。
治咽炎不能慢，快用清咽三金牌西瓜霜清咽含片。治咽炎不能慢，快用清咽三金牌西瓜霜清咽含片。
桂林三金。
现在进入抢答题环节，请听题：装修后多久住新房？
3棵树，马上住。
恭喜您答对了。
3棵树先呼吸墙面漆，让您提前搬新家，天天先呼吸。3棵树，马上住。热线0594-2988-777。
新年假期去哪里？
我要和女朋友去西藏，感受高原雪花。
我要陪着爸妈去海南，享受阳光 SPA。
假期出行，玲珑轮胎，祝你平安到达。
快克，抗病毒，治感冒，防流感。快克品牌，快，快克，预防治疗都有效。
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提示您，打工得不到工钱，不用愁，法律援助帮助您。
希诺利斯特级初榨橄榄油源自希腊克里特岛，欧盟原产地保护认证，为您选择优质产地的橄榄油，盛州为国人制好油。
有一种酒，创龄品牌。1924年，汾酒高粱岁牌商标获准注册。汾酒，中国酒魂。
9秒58，人类百米新纪录诞生。
这不够快。
415公里每小时，F1刷新最快车速。
也不够快。
16公里每秒，人类飞行器最高速。
还是不够快。
更快的 4G 时代现已到来，中国移动正式推出 4G 服务，网速可达每秒百兆。移动 4G， 国际主流，快人一步。中国移动。
排毒养颜胶囊，有效治疗便秘、痤疮、色斑，排出毒素，一身轻松。盘龙云海药业。
买保险哪家专业服务又好啊？
平安人寿
App、
微信、网络、电话，多渠道服务，简单便捷，友善安心，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尿频、尿急、尿痛
不是小问题，
要选大品牌。
尿频、尿急、尿痛就用三金牌三金片。
尿频、尿急、尿痛就用三金牌三金片。
桂林三金。
公安部经侦局中国农业银行提醒您，银行不会以系统过期为由向客户索要银行卡号、密码等个人信息。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好，我是席慕容。草原是属于地球的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惜草原其实就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希望大家都能够协助草原长久的生存下去。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播送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七星彩第14002期中奖号码为7468894，销量为1653万。排列三第14005期中奖号码为121，销量为1807万。排列五第14005期中奖号码为12154，销量为961万。请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中国大舞台。
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晚上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1: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大舞台，我是杨昶。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以色列指挥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2014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我们的整个欣赏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听众朋友也是不吝惜地发来很多关于收听这场音乐会的一些体验，有些说得非常的私人，但是呢却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有一些朋友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也会得到我们今天的嘉宾陈丽老师的属于专业乐评人的点评。那么还是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收听音乐的心得和我们都可以进行分享，通过腾讯或者是新浪的中国之声的官方微博，或者是 CNR 中国大舞台的微博来进行互动。这位叫做明锐爱听910，他说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又是在中国之声听的，现在好像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每周末听中国大舞台，尤其是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真的是必听，支持中国大舞台，感谢中国之声给老百姓一个走进高雅殿堂的机会。这个话说的让我们就觉得心里非常的暖哈。其实陈丽老师也说了，就是尤其是作为每一个听者，也没必要把面对严肃音乐就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如此之低。
对对，
嗯，
因为实际上音乐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美好，大家能够通过中国之声的中国大舞台的这个节目感受到它的美好，其实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足以。好，我们还是来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2014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刚才的 首演作品是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心爱宝宝，他叫法兰西·博尔卡。这个法兰西波尔卡和我们传统说到的波尔卡有什么区别？
他只是冠了一个名。
哦。
那么有意思的是啊，可能提起这个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大家并不是很熟悉。那么说为什么这个作曲家作品经常出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那么我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他也是一位奥地利的一位作曲家。那么因为他的名字呢和父亲同名，就有点像小约翰·施特劳斯和老约翰·施特劳斯一样，所以呢，后人为了区别呢，就在他前面冠以小字来区分。那么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从小呢，是从他的父亲学习小提琴。那么受他父亲的影响呢，他继承了很多家族音乐风格的传统。那么他的作品呢，富有维也纳传统的简约淳朴的这样的一个气质。那么成年以后的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呢，作为皇家歌剧院的剧作家、音乐指挥，可以说是在当时呢深受人们的这个推崇和爱戴。他也曾任过维也纳音乐学院的院长。
这么一介绍，让我们觉得在分享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历史当中，实际上呢，虽然说变化不是很大，因为它很多的宗旨还有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的那种气质和印象它是秉承下来的，
对，
但是每年又会有，尤其是从2009年开始，开始有一些丰富，有一些变化哈。这个作为这个乐评人，您是怎么理解这样的变化和尝试的呢？
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总是要初心，但是呢，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既然已经定位在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为主体，那么多年来一直是演奏和传播这个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但是呢，那么大家也发现，除了这个约翰施特劳斯家族，四位著名的作曲家，比如老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三个儿子，那么同时呢，还有很多同时代的一些作曲家，比如说像兰纳，一会儿我们也将听到他的作品啊，同时还有像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这样的作曲家等等等等，都是非常杰出，而且在同时代也是非常著名的。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把一个试点集中在这个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相对来说就范围偏窄一点，那么在主体上来演奏这个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会的时候，同时在音乐作品的同时再加入别的作曲家的一些作品，再有一些作曲家的生辰纪念日，这样呢，在演奏一些这样的作曲家作品，无形中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在扩大了演奏曲目的风格范围，这样呢，使这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呢，在这个传承不变的这种情况下，又添加了很多新鲜的元素，使人们很多的人呢更加的喜爱他。
对，总而言之也是希望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能够永葆一种旺盛的生命力。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曲目是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花束博尔卡，这又是一首首演的曲目，还是请陈丽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约瑟夫施特劳斯虽然没有他的哥哥那么有名，但是呢他创作的很多作品现在也不断的啊在这个新年音乐会上演出呢，那么就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那么这首《花束波尔卡》呢，今天在维也纳的这个新年音乐会上，可以说是74年来作为的首演。
哇，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也非常欢快的一首这个波尔卡，
而且短小精悍，一起来分享。 在播放音乐的同时呢，听众朋友还是一如既往的在和我们进行着互动。夜空守望者 SY 他说，作为高中生很自然错过了央视的转播，本以为机会全无，没想到大舞台圆了我的心愿。而 MPC 城他说，今天的节目听起来收获颇多，实际上真的非常感动，就是广播并不是收听交响乐最佳的媒质，但是呢，很多听众朋友还愿意花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虽然说2014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我想今天这期节目能让那么多听众朋友喜爱，陈丽老师真的是功不可没，真的是深入浅出的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关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关于作曲家，关于这个整个乐团的历史沿革等等等等，让我们了解了很多。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刚才也是陈丽老师介绍到的，也是一个首演曲目，同时呢也是和施特劳斯家族有着相同的姓，甚至会被很多朋友搞混的这样的一个来自德国的作曲家叫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作品《月光曲》，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这个刚才院长说了，这个下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呢是理查·施特劳斯，虽然都叫施特劳斯，但是约翰·施特劳斯家族呢是这个奥地利人，那么这个理查·施特劳斯他是德国作曲家
啊。
那么理查·施特劳斯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德国著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那么理查·施特劳斯的创作呢，他的特点呢是以色彩艳丽、形象生动、手法新颖而著称。那么在创作上他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追求，试图以音乐的手段去表现文学故事的内容和许多抽象的事物。他的作品呢和约翰·施特劳斯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如果说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是世俗性的，那么就是很容易理解，就是很容易带给我们情感的愉悦。那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呢，实际上它带有很深的哲学性。
如果用绘画来比喻的，
它就有很多很抽象的这种感觉
啊。
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它富有生命力，而且呢充满了热情，而且尤其是它的配器色彩可以说是具有较大的那样的一个磅礴的气派。它可以说是发展了自己标题音乐中的音乐中的诗意，音乐中的表现，形成了一种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么他的创作呢主要表现形式是以交响诗，那么比较著名的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根据尼采的这个名作啊，还有呢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也是描述阿尔卑斯山壮丽的景观24小时的不同的变化，还有英雄生涯，描写他个人这个面对音乐评论家的诽谤，他是怎么去坚强的像英雄一样啊，就是被摧不垮，还有艾伦·施皮格尔的恶作剧等等等等。当然他最著名的还有他的歌剧，像莎乐美、玫瑰骑士，还有埃莱克特拉。当然我们下面要欣赏到他这首月光曲是出自他生平最后的一部歌剧随想曲中的一首好听的片段。 大家听到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月光曲，它不像贝多芬的月光曲那样宁静，但是它就像一轮明月在这个云彩的这种在漂移中给我们带来一种这样梦境的一种感觉。那么我不知道刚才大家听的时候注意到没有，从始至终它由圆号作为它的主奏乐器，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父亲就是一个著名的圆号演奏家，那么作曲家本人呢对圆号情有独钟，所以在这首乐曲里他又用圆号朦胧的音色来表现云遮月的彩云追月的这样的一种
既悠远而且又厚重。
厚重，
终于理解您所说的他的音乐当中的这种哲理性，他更加偏向于写意的一种感觉。
对，
所以刚才我还想问您一下，就是真的如果用这个绘画来比喻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和这个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的话，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比方？
比如说那个约翰施特劳斯家族就比较具象，那么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呢，实际上就有很多可以用很多抽象的，你不用那么很实的这种画法，我们可以就是用色彩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作品的这种魅力。
就更像是一些印象派的一些画作，
对，
也许有的非常的色彩浓烈，
哎，
也许有的时候可能是寥寥几笔，
对，先生你说的这个特别好，实际上很多人都把他认为，理查施特劳斯是印象主义的音乐的一个前奏者，
哦，真的太棒了，听陈丽老师这么一解读啊，音乐从此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活跃起来了。继续来分享接下来的这首作品，接下来这首作品呢是约瑟夫·兰纳的《浪漫圆舞曲》，而且并且在这个真正的演出的过程当中是配有芭蕾舞表演的，这可能也是这个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的一个特色，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芭蕾舞的那个演出，还是请陈丽老师来介绍。
我想呢，这个因为我们是广播，我们的特色是看不见这个芭蕾舞，所以我不说芭蕾舞的这一段。那么说起约瑟夫·兰纳，可能呢说起圆舞曲啊，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约翰施特劳斯，但是与这个约翰施特劳斯并称为维也纳这个圆舞曲之父的呢还有一个，就是约瑟夫·兰纳。那么他的名字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呢在当时可是和约翰施特劳斯是一样著名的。那么在1830年时代呢，维也纳这个喜爱跳舞的公众啊被分为这个两个派系，就是施特劳斯家族派系。那么这个派系呢，他们主要是欣赏施特劳斯这个家族所做的这个圆舞曲中的这种明快的节奏，而这个兰纳派呢则热衷于兰纳作品中独创的个性。那么兰纳在当时的影响力呢是非常大的。那么由于兰纳的早逝啊，他去世的比较早，他的名气呢也逐渐衰落，随后老约翰施特劳斯因为有了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继承，
旺盛的家族，
所以呢这个约翰施特劳斯家族得以这种名扬四海传承下来。那么兰纳可以说他一生作有100多首舞曲，所以兰纳是在这个维也纳圆舞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个杰出的作曲家。那么所以每一年的这个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这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都要演奏兰纳的作品啊，而且有一个雕像就是老约翰施特劳斯和兰纳在一起，这是维也纳的一个雕像。
这听起来吧，就是当时的维也纳的这些乐迷们对于这两位作曲家的追逐，
各有各的追捧，
对，
各有各的，
和现今的某种状态也是很类似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识海成沟啊，我们不能够知道一个人，一个个体在这个历史在多年之后到底会有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是继续报得大名呢，还是说一下子像兰纳一样的没有像施特劳斯家族如此的光芒万丈。但是呢我们也会知道，就是 它历史不会遗忘每一个出色的个体，也不会遗忘每一个出色的留下了这么多精彩的这个音乐的这个作曲家。所以说，这就是2014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感受。
对，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兰纳和这个老约翰施特劳斯既是竞争的对手，同时因为两个人都有乐队，同时呢，两个人又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啊，这感觉啊。尽在不言中，来分享这首作品，来自约瑟夫·兰纳的《浪漫圆舞曲》。 自约瑟夫·兰纳的浪漫圆舞曲。那么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将是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插科打诨》，《波尔卡马苏卡》，也是一部首演作品。还是请陈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这首乐曲呢，之前从来没有在新年音乐会上演奏过。那么《插科打诨》《波尔卡》呢，是一首慢节奏的波尔卡。
嗯、
这个是约瑟夫·施特劳斯1870年前去世之前的这个作品。
嗯。 来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插科打诨》《波尔卡马祖卡》。那么接下来呢，请陈丽老师给我们介绍，接下来的作品《恶作剧快速波尔卡》。
嗯，那么与上一部这个《插科打诨》《波尔卡》不同的是，这是一首快节奏的波尔卡，它是为1861年的狂欢节而创作的。
现在的话讲就是嗨爆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欢快，而且都可以想象当时作曲家肯定在很短的时间一蹴而就。这样的一首作品呢，在狂欢节奏响，一遍一遍的重复，给大家能够带来多少的欢欣和希望。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请陈丽老师介绍一下列奥德里布的西尔维亚。
那么这次呢，因为添加了几位作曲家的作品，有理查施特劳斯作品，这是因为理查施特劳斯正好这个2014年是他诞辰150周年纪念。那么同时呢，也添加了这个列奥德里布的西尔维亚。那么德里布呢，是法国的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可能说他的名字大家不太熟悉，但是说他的作品，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二。一个是他创作的芭蕾舞剧《葛培利亚》，西尔维亚可以说是法国芭蕾的两部经典作品。同时他还以东方印度这个风情写过一部歌剧《拉克美》，其中的很多的著名的片段，都是今天歌剧舞台上要表演的、要演唱的经典。那么舞剧《西尔维亚》呢，被认为是一部划时代的芭蕾音乐。那么后来柴可夫斯基呢，就是俄国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在听到了西尔维亚的音乐之后，他非常感慨，他说听到了德里布创作的这部西尔维亚作品之后，让我非常的羞愧，如果我知道他已经写出这样美妙的音乐，我就不会再写天鹅湖了。
好吧，带着大师这样的慨叹，我们一起来分享列奥德里布的《西尔维亚》。 接下来时间交给您，蓝色多瑙河流淌到您的耳边。在进入蓝色多瑙河之前呢，现场有芭蕾舞的表演，所以大家现在听到的音乐是芭蕾舞表演的伴奏。更正一下，现在为大家送出的作品呢是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动力圆舞曲作品第173号。由于我的小小的失误，让大家有些这个收听上的迷惑，真的是非常非常抱歉，再次暴露出来作为主持人对于音乐还是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么在这里呢，继续为大家送出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一起来分享。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告一段落了。充满故事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们能够体会各种各样的传统，感受经典超越时代的生命力，收获属于自己的精神力量，在音乐厅吧留下欢喜和微笑和对生活美好的期待。在这里也要感谢陈丽老师两个半小时的陪伴。特别想知道，就是有没有在这些经典的音乐会之外还能够和陈丽老师有所交流或者是有所互动的平台和机会？
咱们打电话吧。
或者说创造更多的机会邀请陈丽老师来上节目，真的是太棒的一个嘉宾。
非常愿意，非常愿意。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1，我们在熟悉的拉德斯基进行曲当中结束今天两个半小时的中国大舞台节目。好戏连台，精彩不断，中国大舞台将会继续为您呈现，敬请期待。本期节目的编辑导播出广会，主持人杨场，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下周日的19:30到22:，我们再见。
车不应急，假日慢慢走更惬意。
宽容世界，人生从此大不同。我是黄晓明，加强版里面座驾，天籁公爵，长驱嘉陵。
东风日产天籁。
2014中国长春冰雪旅游节盛装启幕了，十大冰雪体验景区70余项主题活动，
梦幻冰雪，激情瓦萨，国际冰雪旅游体验中心长春净月潭等您来。
这个冬天，欢乐就在长春。
秉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买保险哪家专业服务又好啊？
平安人寿
APP、
微信、网络、电话，多渠道服务，简单便捷，友善安心。
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好视力厂商联动出击，系列眼健康新品闪耀登场，意想不到的优惠只为爱眼睛的你。
半小时内打进电话更有爱眼大礼哦！好视力全国爱眼热线0106212-7979，6212-7979。
牛栏山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
恒诚食品，健康肉食专家。
北京顺心农业，新品质，新生活，从这里开始。
燕京啤酒，中国探月工程官方合作伙伴。燕京啤酒，九天揽月，为中国干杯。
尿频、尿急、尿痛
不是小问题，
要选大品牌。
尿频、尿急、尿痛就用三金牌三金片。
尿频、尿急、尿痛就用三金牌三金片。
桂林三金。
嵊州食用油，中国驰名商标，非转基因，天然健康，为国人治好油，嵊州食用油。
20年铸造品质，浪鲸全球共享，浪鲸卫浴。
慕斯整合全球健康睡眠资源，为您量身定造个人寝具，慕斯私人定制健康睡眠。
你想过客厅需要什么样的空调吗？
美的客厅专用中央空调，舒适美观还省空间。
美的 TR 系列客厅专用中央空调，送风均匀，我再也不用担心宝宝被吹感冒了。
古船、绿宝、火鸟、古币，首都的米袋子，百姓的放心粮，精粮集团古船粮油。
格力全能王暖空调，全新双极增寒技术，低温超强制热，格力和你一起开创蓝天新时代，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治感冒，莲花清瘟；抗流感，莲花清瘟；退热消炎抗病毒，用莲花清瘟胶囊汇聚三朝名方，就是不一样。
以岭药业。
有一种酒，创领品牌。1924年，汾酒高粱岁牌商标获准注册。汾酒，中国酒魂。
家庭厨房搬回家，只需登录顺心农业我先吃 .com， 各类新鲜美味尽在其中，吃新鲜就选我先吃。现在就登录我先吃吧。
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
奥斯曼超级水马桶，3.2升，省一半水，节水低碳，就选奥斯曼。
热水器过冬，谨防水箱冻裂，切记气垫安全。万家乐，乐万家。
比真实更极致，天赐 4K 更健康，创维 4K 极清电视，健康视听，健康生活，健康内容。创维专注健康科技。
中国梦酒，品味610年完整酿酒历史。中国梦酒，幸福的味道。宜宾红楼梦酒股份公司优质产品。
20年铸造品质，浪鲸全球共享，浪鲸卫浴。
慕斯整合全球健康睡眠资源，为您量身定造个人寝具，慕斯私人定制健康睡眠。
担起一份责任，用专业守护健康，追逐一束阳光，用科技成就梦想。北京好视力科技，国家射击队护眼品牌，用心呵护眼睛健康。0106212-7979。
公安部交管局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冰雪路面行车，切勿猛踩油门刹车，转弯时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